各位善知识，大佛顶说楞严经第九卷经文现在讲到第二十一页到第二十二页之间，就是响应的十种魔境啊。前面讲到第三种的中间啊，第三是心爱绵文，贪求契合，他的意思就是希望啊，能够以妙理啊，这个很能够契合啊，能够默默中啊，由此而得到开悟，所以因为他这个。贪求跟心爱的润生无明，引发了外面的魔境啊。天魔魔王波尊呢，他就派了他的魔子魔孙啊，魔兵魔将啊，妖魔鬼怪来破坏这个修行的人，所以他就挥金缚人呢，口出金发。而是被缚的这个人，被魔所缚的这个人，他就会说他也不知道他被魔所缚，他会说他知道无上涅槃了，成佛了，他就来到这个修行的善男子，就是想要破响应的这个人啊，在他的面前呼作说法啊，他这个第三的这个魔境跟前面两种不同。前面两种是在外面表现啊，先是他自己表现，然后魔在表现。现在这里啊，是这个使修法的人啊，在内心的表现，因为他想要开悟嘛，所以魔就让他得到这个开悟的消息啊。所以令其听得未闻法前呢、啊、心自开悟。听者就是指这个贪求契合的人啊，贪求契合想要破响应的人啊，他突然之间见到这个魔辅助说法，法还没有说，而这个修法的人呢、啊、就自己心里就觉得开悟了。而开悟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心里是念念一意，意是迁移，意是改变啊，改变他的心啊，让他的内心能知道很多事情，获得宿命，或者是突然之间他知道宿命通了，知道他过去生的事情啊，或有他心，忽然间有他心通了啊，知道别人的心事，或见地狱，有天眼通了，看到地狱，或者能够知道人间的好恶诸事，里面包含天耳通跟如意通，这个五通啊，这个妖魔天人都有的啊。而这个时候啊，这个修法的人他会从嘴里说一些句诵出来，或者是自己会诵经啊，背诵这个各种经典啊，会升起种种的欢喜快乐。这个情况，所以叫做各个方域呀、啊、都未曾有啊。有这种情形表现呢、啊、世人愚迷或为菩萨，绵爱其心，破釜利益，千心贪欲啊，魔由此就摇动他的道心，愚痴迷惑啊，把这个来做啊，被魔所缚的这个人啊，辅助说法的人呢、啊，他迷惑他，以为他是菩萨，绵绵密密的心爱这个人啊，这个爱心非常的坚固，是绵爱其心，因此这个心一动啊，他的内心的邪念就动了，邪念一动就会破釜沥伊，前行贪欲，前行就是啊，让人不知道，默默的在哪里做啊，世间的无欲啊。 而这个魔他既然胡作说法，说些什么东西呢？口中号言佛有大小，这个魔在说话呀，他就说，哎，您知道啊，佛呀有大佛有小佛啊，某佛先佛某佛后佛，他说最先第一尊佛是谁，什么佛，将来最后一尊佛又是谁，是什么佛，就说这些假话，实际上就没有这些事。其中一有真佛假佛，他说这个佛也有真假哪一个才是真的，哪一个才是假的，他这样子胡乱的乱分别还有男佛女佛，有男性的佛也有女性的佛，实际上都没有这些事成佛了都是大丈夫相，没有男女差别菩萨亦然，不但佛是如此菩萨他也这样说就是说菩萨也有大小，菩萨也有最先的，菩萨也有最后的，菩萨也有真假，菩萨也有男女，所以叫做菩萨亦然。其人见过洗涤本心亦如邪物，其人就是这个想要破相应贪求绵稳的这个人想要赶快开悟的人这个时候他就招魔的这个邪魅他就看到这种情况，他本来好心想要破相应，想要修行将来断烦恼成佛，结果把他本心整个洗涤干净了本心是他本来发的好心，本来发的菩提心，想要破五蕴，想要成佛道，他这个本心被这个魔一说话使他心一移，整个洗干净了，洗涤，就把这个内心真，把这个真正的正知正见整个被他破坏掉了易入邪物，意是改易改变，把这个邪魔的物境搬进去了他的内心就有邪物。那么做这种事情的是谁呢？此名魅鬼，年老成魔魅鬼呀，就是在前面第八卷第八卷的经文曾说过有这个鬼道里面的第三叫做贪货为罪，世人罪逼欲促成形，名为魅鬼。这个魅鬼就魑魅魍魉妖魔鬼怪这类的中这个魔鬼现前这个魅鬼如果是年轻还不会作怪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经验没有历练，魔王还不敢用他。等到他年老了，这个魅鬼经过相当多的时间已经练成老油条了那么魔王就把他录用成为他的魔兵魔将年老成魔了，就是魔王就派他扰乱世人，世人就是想要破相应而贪求契合心爱绵稳的这个人给他闹乱了由此呢久了，这个魔他不是长期玩下去的，玩了一段时间，他把这个人的道业已经破坏，这个人已经整个成为邪魔了，他的道法整个没有用了，那么他的目的就达到了，目的达到了，他就厌诸心生，他厌离了，满足了，觉得我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好了，该离开了所以去彼人提，就离开这个所附的人离开他那么因此呢魔一离开就没有魔的威力在那里加持那这个人遭到魔呢，跟这个魔所附的人呢，通通都会遭到国法的制裁，所以弟子于斯俱现亡难亡难就是国法的制裁，弟子就是指那个贪求绵稳的人，想要破相应的人，斯就是那个魔所附的人那么因为魔已经离开没有威力，他整个他所做的这个贪欲的种种事情呢 在世间法上是有罪过的，所以遭到国法的制裁，所以叫做祭献亡难。那么所以佛最后一定是这样叮咛：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啊，堕无间狱。汝就是指你，就是你们修行想要反闻闻自性啊，想要入清净圆通啊，修佛法的人要先觉悟到这些道理，就是把这些事情啊，这些魔境，你们这要先明白，先明白魔来了，你才有办法对付啊。那么如果你能够应付这种魔境，不会被魔所转啊，那么魔来他不奈你何，因此之故啊，你才能够不至于造业而堕落于轮回生死，不入轮回。从此以后你能够把相应破了，然后再进一步心思突破，然后就可以断烦恼了生死，那么才不至于啊再在三界六道轮回里面呢受无量苦。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如果你迷惑了，被魔所迷了啊，你心里疑惑啊，结果遭到魔境，你自己还不知道，那么又是造了大业啊，被魔所使啊，造了这个严重的罪业，将来严重的情况就是堕落在无间地狱受苦啊。前面受印度讲罪，这里魔，这里响印度讲堕，意思是差不多的，用意都是在堕落。不过如果在文字上呢，罪是有形象从上至下掉下来，堕是心情错误整个无形无相中心地就掉到这个地狱的境界去。那么这个这样子说明啊，就是堕比罪更严重啊，罪是有形象的，堕是无形象的，就是你的心在还没有到地狱之前，你的心已经下落到这个地狱里面去了啊，显示这个问题的严重。这个响应的魔境啊，魔王毕竟要附托在别人身上，他不可能跑到这个修法的人的心里去，因为他没有受印，破受印之后魔没有办法入心，那么没有办法入心，他要引诱他，就是靠这个外边的这个人呢，附托在外边的人来引诱他。那么你心一动啊，妄想一起，马上跟着就来了。所以他这个响应的魔境啊，都是附在别人身上的啊。这是第三。接下去啊，第四叫做贪辨析想，也叫做贪求辨析，辨是辨明啊，析是分析啊。希望把这个所有的万物的这个最初的原始啊，能够把它处理出来，所以叫做贪求辨析。看这经文，又善男子，受印奇妙，不遭邪律，原定发明。这几句话跟前文相通，就是他受印已经破了啊，那么不遭到这个受印的十种魔境所迷了，那么他的圆满的这个圆通妙定啊，从此就可以发明出来了。那么进一步啊，要获响应。三摩地中，心爱根本，从滥物化性之宗旨啊，精爽其心，贪求辨析，这就是他的自魔的因缘。这个人正在想要破响应，他在用功修行反闻的时候，突然之间心里生出一个想要了解万法的根本的这种的念头。根本是指每一事啊，世间上无论是医报正报大至山河大地，小至一粒微尘，他想要完全了解这些一切事情的开始的根本怎么样子来的啊，任何一件东西怎么样子来的啊，他想要了解这个根本。那么穷是究竟彻底，烂是明白啊，要把所有一切万物万事啊 重蹈他的究竟目标完全分别清楚万物的变化的理性从始到终终始就是始终那么最后的终结跟开始的起源现在他是要求这个缘起始开始的情况先要求了解根本精爽其心专精其意此心专为这个事情希望能够彻底明白的爽浪爽是明白使心地完全明白这些万事万物使心地里面明白这些事所以他贪求辨析这个贪就要不得了一有贪心魔就来那个爱是润生无明这个润生无明一发有贪求那魔境就有机会要来引诱他辨明这个万事万物所有一切事物的这个情况这个细是分析每一样事情详细的分析实际上这些事情都是成佛以后的事情一旦成佛了没有一样事情不知道的前面第五卷经文讲解决的时候佛曾说过恒沙界外一地之宜那就这个松之积躯过复白无言皆了言有这些事情万物万事种种情况佛完全明白进这个恒河沙数大千世界同时下雨那么这个疑点有多少佛都知道那么这个松树为什么那么直棘树棘子那个有刺的树为什么弯弯曲曲这些原理佛都了了分明这个动物当中伏鸟就是好像百合这个伏鸟全身都是白的它为什么是白的乌鸦是黑的弦是黑黑带吃色叫做弦乌鸦怎么是黑的这个原因佛彻底都明白那么这是成佛以后的事情现在你只修行到色受两蕴已经破了现在刚刚想要开始破想蕴就动这个脑筋这要不得这个不能用贪求的成佛了自然现前了无私智自然智到了成佛就现前了了分明你何必在这个时候贪求呢这一贪求魔就由这个原因就来了让他去分析这些事情了这二十天魔后的即便非经妇人口舌进发这个时候你这个贪心一动心爱根本的念头一动魔王就知道了马上等到你的机会方便就派使这个妖魔鬼怪的这个精魅来附在别人的身上附在人的身上就在那里说法其人先不觉知魔着魔着一言之的无上涅槃这跟前文都是一样的被附的人被魔所附的人他并不知道自己被魔所附自己就在胡乱说法说他已经得到无上涅槃已经成佛了那么就来比求缘善男子处来到这个求缘缘就是根本一切万物的原始根本想要了解万物的根本的这个善男子本来是个很好在修行身应也破了受应也破了正要进行破响应的时候这种善男子或者善女人遭到这个魔王向前辅助说法找他的麻烦他不知道这是魔身有威神推服求者很自然的他会发生很大的这个神力他这个威神整个现前让这个 想要修法的人，想要知道万法的根本的人呢、啊，就是这个人哦，威德浩大，能够使他的所有听众啊，都能推服他的内心，都能降服他。一个人如果有伟的，有相当的威严的伟的，人看见了、啊。都会发生很恭敬的那一种的严肃之心。现在他是魔啊，这个妖魔鬼怪啊，附在别人身上现出这种情况啊，让这个修法的人看到哦，非常非常的亲近他啊，认为这个人很了不起啊，所以使他推服，推服就是降服，使那些学法的人呐、啊，真正要学法的人，结果被魔所弄啊。啊，都在向魔屈服了。令其坐下，虽未闻法，自然信服。使令坐下，不但是这个啊想破想应的这个人而已，还有别的人同时也是一样的啊。就在他的坐下，在魔所附的这个人坐下，还没有听到他的说法，自然而然的内心就先降服了。降服他，认为这个人了不起哦，相当相当有很这个很可敬的这个情况，他升起这种心啊，身有微尘的来垂服他啊，世诸人等呢，将佛涅槃菩提法身，即是现前我肉身上啊，这是魔的说法。对魔，这个魔对这个人说法，说的什么怪法呢？说的一些脏话。啊，这个在世间法上，人家都不愿意听着这些脏话，他就是乱说啊，就对这些人这样说，诸人就是指这个想要破响应的人，同时他还有带领一些其他的弟子等啊，这个魔就想办法啊，就跟他说下面的话，将佛的究竟涅槃啊，佛的所亲证的菩提啊，所证到的离的法身。涅槃越离讲，菩提越自讲，法身是指菩提涅槃所成就的这个法身离奇啊，这个平常佛法里面所说的涅槃啦、啊、菩提啦、啊、法身啦、啊，就在我的身上，就是现前我这个身体就是啦，即是现前我肉身上，我这个肉身就是涅槃，我这个肉身就是菩提，我这个肉身就是法身，魔就这样乱说啊。他说佛法怎么传啊，哎，你不必别求了，父父子子啊，替代相生啊，父三子子三孙，就是这么一代一代传下去，这就是法身，即使法身常住不竭。他说人啊，这个一代一代流传下来啊，他这个就是佛的常住法身了、啊、你不必另外别求了。诸子现在即为佛国，无别境机及金色相。他诸子现在的这一天就是佛的国土啊，这个没有另外的金色相啊，这现在就是佛国。哎，你不要另外去求了啊，我们这个身体就是法身，这个国土就是佛国，没有另外清净的佛所居的地方，也没有金色身的佛像啊。魔对这个修行的人不说这个话啊，这个想要求根本的人给他这么一说啊，其人信受啊，妄啊，妄是先行啊，这个人其人就是想要破响应而求根本的这个人啊，相信这个话，因为他被魔所迷呀 啊相信魔所说的，就忘失他的先前所要发心要断烦恼成菩提的那种心愿，整个消失了。那么因此啊，严重到生命归一在未成就，对这个邪魔外道啊，全生命去归依他啊，归头依靠依靠于这个魔王啊，他觉得这个人在未成就，从来不曾见过啊，认为这个魔很了不起，他把魔都当作佛啊，是等愚迷或为菩萨啊，是等指这个想要破相应的人啊，等于其他修行的人啊，愚痴 迷惑，看到这个魔所现的境界呀、啊，看作菩萨啊，那么一些章法都把它看作菩萨，这个很糟糕的事情啊。推就其心嘛，破破立于前心贪欲，他这个是千篇一律。魔现前的时候，他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啊，他就是啊推啊，像让你推就你自己的本心是什么啊，只要你在世间法上去做这个破坏的事情，就是破坏佛的律仪，佛所制的戒律，佛所制定的威仪，整个遭到破坏掉啊，就是他邪念一生啊啊，就是行世间的这个种种的欲法啊，前行是开头在做的时候怕人知道，偷偷的在做啊，所以叫做前行贪欲。这个贪欲总是不离啊这个色法色影啊，就是对于这个异性之身身体贪求啊，让他做到这个啊破坏世间的伦理的事情。而这个魔接下去还在说，说什么呢？口中好言，眼耳鼻子舌头皆为净土啊。但是我们这个人生啊就是净土了啊，眼睛啊耳朵啦、啊、鼻子啦、啊、舌头啊，这些会作用的，这个就是净土啊，没有另外净土。这如果懂得佛法的人一听就知道，可是这个已经被魔所迷了，他就不知道了啊。男女二根呢、啊、就是菩提涅槃真处，他说这个男女性的这个这个生殖器啊，就是无上菩提，就是究竟涅槃，这是真正的地方。你看这么多章的话，他都随便乱说啊，如果真正学佛的人怎么能够听得进去？他就被魔所迷啊，就能够听进，而且深信。所以说彼无知者呀，信是问言，无知就是指这个想要破想厌的人呐、啊，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所以无知啊，相信这种畏言，畏就是肮脏啊。魔说这些肮脏之话，你为什么要听啊？可是这个时候他被魔所迷啊，偏听了，全部听进去了啊。所以如果是这个正在修行的时候，一动贪心，一动心爱，遭到魔进来，就发生这种严重的事情啊。这是哪一种魔会搞这种事情呢？此名故毒，应当这样有点了哈。故毒压胜恶鬼，年老成魔，闹乱世人。这个佛指出他的名来，这个人啊，这个魔鬼啊，是哪一类这个妖魔鬼怪来啊破坏他呢？就是第一，就是故毒鬼。故毒鬼啊，就是前面鬼道啊，第八卷的鬼道里面第四就是故鬼啊，第四卷里面说贪恨为罪，世人罪逼啊，一从成形，名故毒鬼。就这一类鬼，还有这有两种哦啊，故毒鬼跟压胜鬼。压胜鬼啊，就是那个前面鬼道的第七种啊，故毒是第四啊，压胜是第五、第七，压胜第七啊。前面呢、啊，第八卷这个鬼道里面第七，贪妄为罪，世人罪逼，欲游为行，名为压鬼，就是这类鬼。这两种鬼，随便遇到一种就够了啊，它不是两种都现前，只有一种啊，或者是遇到故毒鬼。或者是遇到压胜鬼，这个恶鬼现前呢、啊，来破坏他，啊，年老成魔啊，就是说明他，这个鬼都是经过相当久的时间被魔所录用啊，这个天魔波旬呢，都把他拿来做魔兵、魔兵、魔将，啊，来做他的使者啊，那么他就派令这一类的故毒鬼或者是压胜鬼任何一种啊，去破坏这个。想要了解根本的这个人啊，恼乱世人，使他破坏
那么升起邪心，那么这一破啊，连前面已经成就的三十五二印的功德也整个消灭掉，因为前面只能福祸，没有能力断祸，所以这个福祸照着这个响应一破呢，前面两个整个都会消失，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非常严重啊！申叔这么难过的关都已经过了，现在到了响应啊，才遭到这个严重问题，那不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啊！被扰乱了，结果这个响应不能破，连前面的申叔两印都遭到毁灭啊！所以这个人呢是相当可怜的，学法碰到这种魔境而不自知，没有办法来对付啊。而这个魔鬼呢，厌诸心生啊，趋彼人体啊，他玩了一套，把这个人的真心破坏掉，邪念全生，变成魔了啊，成他的同类了。那么他厌诸心一生，他就离开了。这个压胜鬼啊，或者是孤独鬼离开了，离开之后去比人体就是离开啊。弟子于是祭献王呢，因为这个求法想要破响应的人就是弟子，师是魔所附的人啊。这个魔所附的人呢，都是由自己心里有邪气啊，八十田中有邪种子，魔才能附，否则魔也附不了的。所以这两种人啊，弟子修行的人跟这个魔所附的师啊，通通都陷于国法的制裁磨难啊。佛最后还是一样的叮咛，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这四句话每一条都是一样的啊。你应当要先觉悟啊，对这些魔境要先了解，所以楞严经非常非常重要。假如你没有先读这些，没有先了解啊，那么等到魔境现前，不知道这种情形啊，什么啊这个危险的事情都会发生啊。那么有人故意破坏这个楞严经，那是真是大罪过。因为如果没有这一部经，世间人怎么知道魔境神来是什么样子啊？如果迷惑而不知，那就堕无间狱啊，这个不用说了啊。如果遭到魔的迷惑啊，那么不知道结果，就会将来造成无间罪业啊，下到这个无间地狱去啊。这是第四，接下来第五啊，又善男子受印西庙，不遭邪力，原定发明，这个都是跟前面一样，说明他受印已经破了，现在啊要进一步啊来发明这个响应破除的这个工作啊。三摩地中心爱显印，周流今年贪求敏感，这个是本来不是不好，本来不是不好。可是你在修行这种功夫的时候，不能有贪求啊，不能有求这个敏感之心，所以这个一有贪求就会招魔，非常危险。所以本来没有什么啊，不是什么多大的坏事，可是因为你这个贪心啊，而这个心爱就是这个根本毛病啊，实境通通都是一样，因为贪求，因为心爱，无论你再好的事情，魔境都会现前。所以这个敏感啊，感应啊，也不能用强求的啊。假如用强求而得的，都不是根本办法啊。那么如果不是破响应，还不至于那么严重的魔境。不过用勉强贪求，不是好事啊。三摩地中心二显印，显是缘，印是感应啊，还没有到的事情，希望能够感应到，知道这个将来的情况啊。周边流动于专精其心去研究这个问题，贪求敏感， 希望冥冥中得到感应啊，要冥冥中的感应呢、啊，这个并不是什么坏事。世间人求佛，往往都会有这种心，希望求感应。但是普通一般求感应呢、啊，跟这里情况不一样。这里他是因为要破响应，就不能这样求啊，所以他这个去因为求感应而招来魔镜。这个招魔镜的情况，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讲下文啊，下文。